在他身上，使他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好，我们跳到35节，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拐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拐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了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拐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养，便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养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耻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41节，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闺女，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分给他东西吃。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我们也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请你眷顾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一个渴慕的心，愿意来被你的话语所感动，让我们不但是明白你的话语，
to reveal，
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心里面，啊，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不管是我们听的，啊，说的，都能够蒙你的悦纳。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好，我们看马可福音5章21节，那里说，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这里是接到马可福音前面的经文讲的，啊，刚才讲主耶稣从格拉森那个地方，也就是加利海的东边，又乘船到了西边加百农一带。他是啊，跟往常一样，主耶稣每到一个地方，就有许多人主动到他来面前来聚集，啊，这里讲到到他那里聚集是将他围起来，啊，将他包围起来。主耶稣刚一下船，根本还没有机会啊，没有机会离开海边，就被人被庞大的人群团团的围住，啊，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22节，有一个拐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拐会堂是什么人？拐会堂人的职责是帮助打理犹太会堂的一切事务，啊，包括敬拜的持续，啊，经文的选择，各种服侍人的安排等等。另外，拐会堂人一定会跟啊法利赛人、跟文士、这宗教领袖们有很紧密的关系。换句话说，拐会堂人在犹太人眼里面是有头有面的人物，地位是很高贵的。那么，拐会堂雅鲁到耶稣面前要干什么？圣经说，他就俯伏在地，俯伏在耶稣的脚前。虽然他有很高贵的身份，在众目睽睽之下，他放下自己的脸面，啊，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进而俯伏在他脚前。他要做什么？23节，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请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拐会堂雅鲁拜在主耶稣的脚前，再三的恳切的哀求他，呼求耶稣，自己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耶稣到他家去医治他。那在路加福音8章42节告诉我们，实际上那是雅鲁的独生女儿，是雅鲁的独生女儿快要死了。另外，下面的经文在5章42节会告诉我们，雅鲁的女儿当时是几岁啊？是12岁。12岁是一个什么样的时期呢？对犹太人来说，12岁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女孩十二岁是被称为律法之女，代表她的童年时代已经结束，从此就变成成人了，可以正式的啊成为犹太人的社区的一员。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啊聚会，各种各样的活动，在那个时候，啊，家人也会为他们举行隆重的啊成年礼。 另外，女孩子到了这个年龄，也是开始谈论结婚的时候，也是谈论婚嫁的时候。好像十二岁很小是吧？但是根据他们的律法，到十二岁就可以是谈论婚事了。孩子自己心里面充满了崇敬，充满了盼望，父母也是为自己的女儿高兴，因为到了人生的一个关键的时候。但是管会堂的亚罗的女儿在十二岁的时候却正面对死亡，面临死亡。想想看，作为父亲的亚罗在这个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心里面一定是极其难过和痛苦。自己的独生女儿的美好的前途在哪里？那个家的希望在哪里？刚才讲到管会堂的亚罗是有权有势的，算是高官平时一定有很多的能力，有权力还有能力，可以管理很多人，可以做成很多的事情。但是面对自己独生女儿的死亡，他没有任何办法，没有任何能力。在这个时候他显得特别的渺小。但是在这个时候他想到了一个人，就是耶稣。他知道耶稣，只有耶稣才可以帮助他。他一定听说过耶稣的教导，一定见过耶稣行过神迹，因为主耶稣在加百农一带很多次来到犹太人的会堂，在那儿一并干鬼。所以亚罗想到了耶稣他愿意要放下自己来到他的面前来求他的帮助。所以另外是亚罗实际上是犹太会堂的总管，当时犹太会堂的一切运行实际上是被一些宗教领袖、法利赛人、文士等来控制。所以亚罗一定会受到法利赛人跟文士的影响。我们知道法利赛人跟文士是跟耶稣敌对的，当亚罗要来寻求耶稣的时候，一定会受到一些可能的来自法利赛人、文士他们的影响他们的压力。所以他愿意有那个勇气放下自己来到主耶稣的面前。那圣经告诉我们，他做到了，他谦卑在主耶稣的面前，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伏在他的脚前他知道自己不能，他知道只有耶稣才能够救他的宝贝的女儿。他不顾自己的身份，不顾自己高贵的身份，不顾可能来自法利赛人他们的压力，他跪在了耶稣的脚前，将自己的难处和痛苦向主耶稣倾诉面对主耶稣，面对亚罗的再三的哀求，主耶稣的反应是什么？二十四节，耶稣就和他同去。主耶稣看到了亚罗的心，他看到了亚罗愿意仰望他，愿意来信靠他，所以他面对他的再三恳求，主耶稣动了怜悯之心动了慈心，他没有停顿，马上跟亚罗一起要到他家里去医治他的独生女儿。看着耶稣跟别人走了，那众人会怎么反应？二十四节下边句，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眼看主耶稣要跟别人走了，这还了得？所以这些人的话呢，赶快的又围着耶稣一起拥挤的跟着往前走，要到亚罗家里去。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出现了非常特别的一幕，是什么来着？一个患了十二年血流的女人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她的出现打断了往前走的人群。我们在上面简单提到了她的事情，在这里不需要再仔细讲，因为她是被看为不洁净的，她的出现一定会受到很多人的斥责，很多人一定是对她非常的愤怒。你想，当患血的女人突然将路挡住来找主耶稣来治病的给女儿治病的亚罗会怎么想？亚罗的朋友们会怎么想？ 亚罗的独生女儿快要死了，需要主耶稣马上赶快的过去，一点时间也不能耽搁，是不是？要赶快的去。我想我们做父母的都有一些孩子生病的经历，当我们的孩子生病需要看医生的时候，我们怎么做？我们会做什么？我们放下，赶快放下身上一切所有的事情，我们要尽快的要把他们带到诊所，要把他们带到医院，有时候我们还需要叫救护车，要尽快的把他们带到医院去，让医生来帮我们诊断，来医治。为什么？因为我们很爱我们的孩子，我们想尽快的让医生来诊治我们这可爱的孩子。好多年以前啊，有一次我们家的三个孩子同时生病了，啊，那个时候哈，不是现在这么大哈，那个那个时候还在摇篮里面。说你要现在问他的话，他们的话，他们现在大概没有印象。那天早上大概是早上五点钟，他们三个人啊，三个人都是非常啊咳得非常厉害。我和太太赶快起来，要起来要决定带他们去看医生。早上五点钟，那个时候啊，只能去看急诊。我们两个决定要到河对岸的波特兰市去看凯瑟的一个急诊室，啊，到那个急诊室去看医生。从家里到诊所大概就只有15英里的距离，但是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在过5号公路桥的时候，车速慢了下来。你说我们心里面会怎么想什么？心里面着急啊，着急。我和太太一分钟一秒钟也不想耽搁，我们想要赶快的到急诊室去看医生，让医生赶快去诊治我们三个可爱的宝贵的孩子。我相信在这里亚卢也是有同样的想法，一定想让耶稣赶快的到他家里面去，他女儿就要死了，赶快去，一点不能耽搁。亚卢的朋友一定有同样的想法，但是在这个时候主耶稣是被迫停了下来。那一定不是亚卢所期望的。我们知道耶稣停下来医治了那个患了12年血瘤的女人，主耶稣医治了那个女人以后，在那里又安慰她，同时在教导身边的人。他在那里具体耽搁了多少时间我们不太清楚，但是从下面发生的事情来看，我相信他在那儿耽搁了很多时间。那主耶稣在路上耽搁停留的那段时间发生什么事儿？35节，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拐回城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好了，耽搁期间有人来报告，这个话是接着34节说的。那么耶稣，我们刚才讲耶稣在那儿医治了那个患血瘤的女人之后，又安慰她，让她平平安安回家去，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去，啊，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所以正在那个时候，亚卢的家人来报告家里的事情，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换句话说，不需要再麻烦耶稣了，太晚了，你的女儿已经死了。来转达话的人是什么样的观念？他们的观念是耶稣只能医治病人，假如人还没有死，耶稣没准还能治好他们，但是人一旦死了，完了，没戏了，一切都没用了，耶稣没有什么办法了。听到自己的独生女儿死了消息以后，亚罗会怎么反应？啊，耶稣身边的人会怎么想？假如你在当时在场，你会怎么想？在场的人一定在想，哎呀，假如耶稣快点就好了，这下完了，人已经死了。没准很多人还会怪罪，啊，怪罪那个患血瘤的女人，在别人看来她本来不该出现的，她不应该在那个公共场合出现，她不该来阻碍跟耽搁耶稣的行程。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亚卢的心情，但他的信心一定受到了很大的挑战。亚罗在那个时候一定非常的
痛苦悲伤，真的没有指望了，我那可爱的宝贝的女儿就这样走了。耶稣听了来报信的人的话以后是如何回应的？三十六节，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听了报信的人说的话，耶稣马上来安慰亚鲁，不要惧怕，只要相信。他是在对亚鲁说，既然你来仰望我，既然你来依靠我，就继续相信我。在那个时候，圣经没有具体记载亚鲁说了什么，但是从耶稣的话语来判断，亚鲁在那个时候显然是惧怕了。来听了啊，听了传话的人以后，耶稣知道亚鲁的心惧怕，他心里会痛苦。摆在他眼前的现实环境，让他的视线会离开主耶稣，会啊产生怀疑，会陷在惧怕里。耶稣明白他的心。有一个宣教士到非洲传福音，当时非洲的环境啊条件非常恶劣，交通非常落后。宣教士要啊到跟一个当地的一个信徒到了一个山谷，那个地方没有桥，要过山谷的话，就只能两只手抓住一条钢索，两只脚踩着另外一条钢索，这样走过去。钢索底下是深深的山谷跟急流，这个宣教士刚上了钢索，看着下面的急流，深深的山谷，刚站了一会儿，满头大汗，两腿塞糠，没办法往前迈半步。这个宣教士如何才能够走过那两条钢索？当地的信徒告诉那位宣教士，眼睛不要往下看，往哪儿看？往上看，眼睛要往上看。结果宣教士听了啊当地信徒的劝告，眼睛从困境从险境里面离开，不要看底下了，眼睛专注上方，结果就不再害怕，就很顺利的走过了那两条钢索，到了山谷的另外一端。面对亚鲁的怀疑和惧怕，主耶稣非常的体谅他，他主动去安慰亚鲁，因为亚鲁处在惧怕里面，他让他不要惧怕，不要怀疑，将眼睛继续盯在我的身上，继续盯在主的身上，继续仰望他，依靠他。那之后主耶稣做什么？在37节，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跟随他，安慰了亚鲁之后，啊，耶稣马上继续往亚鲁家里去。啊，跟他一块去的有谁？有谁？除了亚鲁本人以外，还有谁？是带了三个人，三个门徒：彼得、雅各、雅各的兄弟约翰。不许任何其他人啊跟着。耶稣有12个门徒，但是他只带了三个人到了亚鲁家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从后面的经文我们可以得了一些啊线索啊。虽然有12个门徒，但是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位是什么？是12个门徒里面的核心人物，是门徒里的领袖人物啊。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记载，耶稣在一些特别的时候，他只将这三个门徒带在身边。比如说在马可福音第几章后面，耶稣在山上改变身体的形态的时候，他也是带了这三个门徒上了山啊，显然对这三位领袖人物有特别的嘱托跟教导啊，对他们以后啊有很更高的期望，希望他们能够肩负更多的啊更多的任务，承担特别的责任。38节，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羊，并有人大大哭泣哀嚎。显然过了一会儿，耶稣和三个门徒一起就到了亚鲁家里。到了亚鲁家里，他们看到什么？圣经说，耶稣看见那里乱羊， 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上面提到啊，管会堂的亚卢是有头有面的人物，有高贵的身份，一定会认识很多人。他的独生女儿快要死了，病重快要死了，显然啊，自然就有很多人，就会有很多人啊来到他家里来看望。所来的人很多，非常的慌乱啊，很乱，有一些人在那儿啊大声的哀嚎。眼前的情况实际上告诉我们，实际上亚卢家里的人已经在开始为他的独生女儿在举行隆重的丧礼。怎么知道的？在马太福音那个地方也告诉我们，9章23节告诉我们，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人乱养，那里说有吹手。犹太人为死人举行丧礼的时候，会雇用乐器人一起来加入，对表示对死人的哀痛跟纪念。在这一点上，上面中国人跟犹太人还很相似，就是在现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农村，在为死人举行丧礼和埋葬死人的时候，也会雇用吹手，也会来雇用一些吹手来一起来加入。所以啊，在这个时候显然是一场丧礼已经开始了，是证实了，也证实了来向亚卢来报信的那个报信人所传的话。在人看来一切都完了，亚卢的宝贝女儿死了，事实摆在了面前，一切不会再改变了。所以在来的路上，主耶稣还在安慰亚卢，不要怕，只要信。在没有见到丧礼以前，没准亚卢还在想可能还有一些希望，也许女儿真的没有死去眼前的一切告诉他希望没了亚卢如何来面对，如何来面对眼前的情况，面对眼前所看到的，主耶稣是如何回应的？39节，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羊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主耶稣看到眼前的情况他进到里面很镇定地对屋子的人说，孩子没有死，你们为什么哭泣？他只是睡着了。在神看来，死去的人确实是睡着了，但是对身边的人来说，他们听到耶稣这样的回应会如何来反应呢？40节，上半句，他们就耻笑耶稣，说屋子人听了耶稣的话以后就耻笑他，或者说对他大笑。那些人本来是参加来干嘛的？来参加丧礼的，本来应该是心情很沉重很悲哀的。在那个时候，你即便听到不太合理的事情也不会大笑，对不对？他们听了耶稣的话以后进而大笑起来，说明什么？一个可能是他们是假心假意没有真的与哀哭的人一起哀哭，与哀痛的人一起哀痛。第二是显然他们对耶稣的话语根本就不相信。所以面对众人的耻笑嘲笑，耶稣是如何回应呢？40节下半句，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耶稣把那些嘲笑他来耻笑他的人都赶了出去。他知道那些人大多数是来凑热闹的，不对他的教导不会感兴趣不会有正面的反应，反而会影响他的事工。所以他将他们赶出去是带着孩子的父母还有跟随的人。跟随人是谁？显然是彼得、雅各跟雅各的兄弟约翰，他们三个人所带了三个人跟小孩的父母到了孩子所在的地方。所以主耶稣没有打算让任何其他人看到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们几位带了几个人一起到了小女孩所在的地方。到了屋子以后，主耶稣做什么呢？41节，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姑米。在这里主耶稣做了一个简单的动作，什么？他拉着小女孩的手，一个简单的动作体现了主耶稣对小女孩的 体贴跟关怀跟爱戴。主耶稣前面说小女孩是睡着了，他要扶着她的手要将她拉起来，他对小女孩讲了一句话，大雷大咕语，这几个字是亚兰文，大雷大是小女孩的意思，咕语是起来，是带有命令的语气，主耶稣命令小女孩起来，主耶稣下了命令以后，小女孩有什么反应？42节，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小女孩立时起来走，什么是立时？马上立刻，主耶稣的话一出口，她马上起来，说明主耶稣的话语带着巨大的能力。在这里，小女孩有两个简单的动作，第一个是什么？起来，起来，主耶稣一呼唤，她马上起来了。第二个是什么？走。小女孩第二个动作是起来走，她不仅仅是站起来了，她马上可以起来行走。我们想想看，一个病重的一个病愈膏肓的人在床上躺久了，假如痊愈了，要起来突然行走会怎么样？是非常难的事情，对不对？我想我们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但是那个小女孩竟然从躺着马上起来就行走，这说明什么？说明主耶稣的医治是彻彻底底的医治，他的医治不需要任何的康复治疗，他的医治不需要任何的宗教的过程，他的医治，神的医治是彻彻底底的医治。主耶稣打断了正在进行的丧礼，他不断打断了丧礼，他让悲哀的事情变成了喜乐的事情，他让死去的小女孩亚罗的独生女儿从死里复活，身边的人看到眼前的情况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小女孩竟然从死里活过来，竟然能够马上起来行走，他们是什么样的感受？42节中间一句话，他们就大大的惊奇。他们是谁？当然是彼得、雅各、约翰、小女孩的父母，5个人。这些人大大的惊奇，大大的是完完全全的惊奇，是震惊。换句话说，3个门徒跟小女孩的父母被完完全全的震惊了，他们对发生的事情，对所看到的事情目瞪口呆，他们惊叹主耶稣的能力，不仅仅是小女孩的父母经历了耶稣让人从死里复活的大能，3个门徒啊，也是第一次经历到耶稣竟然有让死人复活的大能，他们以前经历过很多神迹，也经历过耶稣改变自然现象的事情，让大风大浪平息，但是让死人复活，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主耶稣行这样的神迹，所以他们被眼前所发生的完完全全的震惊了。第42节最后补充说，闺女已经12岁了，上面提到12岁是一个人生的里程碑，一个充满美好理想崇敬的一个年龄，小女孩的父母的啊，她父母的盼望回来了，他们的喜乐又回来了，这一个家的盼望，这个家的希望又回来了，是主耶稣成就了这一切，是神的怜悯让这个家庭重新有了盼望。小女孩起来行走以后，主耶稣又做了什么？43节，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救活小女孩以后，主耶稣吩咐他们，嘱咐他们，啊，也有3个门徒，还有他的父母，孩子的父母，嘱咐什么？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儿。什么事儿？就是让小女孩从死里复活这个事儿。这么大的喜事儿，为什么不要让别人知道？在马可福音，啊，很多地方记载，主耶稣多次告诉人不要张扬他所行的神迹。在1章，主耶稣医治了一个大麻风病人，在那里他告诉麻风病人说， 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要告诉别人。还有后面，比如说在第七章，主耶稣医治了一个聋哑人，对身边的人，他是命令身边的人说，不要告诉人，不要告诉人说发生的。主耶稣为什么不要他们张扬他所行的神迹呢？原因是很简单，他是让人知道，他来到世上的主要目的是来传讲神的道，是将福音带到地上，带给世人。他不想让别人把他仅仅看作一个治病的医生，他不想让庞大的人群来到他面前，只是来寻求身体的医治。主耶稣他有他自己的计划跟目的，他要让人的注意力放在他的教导上，放在神的话语上。他要让人知道，他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我们的罪，为了我们的罪，他会上十字架的道路。马可福音后面会慢慢的主耶稣有慢慢的教导他的门徒，他会被人交在被人交被会被交在人手里，被杀，三天以后会复活。他后面会慢慢的教导，所以在时机不到的时候，他不想让别人张扬他所行的，他要让他们保持沉默。我们看一下43节最后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又吩咐给他东西吃。简单的几个字，简单的一句话，体现我们主耶稣是什么样的心肠呢？小女孩从死里复活以后，三个门徒和孩子的父母非常的震惊，震惊之后呢，一定是非常的兴奋，一下子根本想不到小女孩的身体的需要。但是我们的主不一样，他知道可怜的小女孩重病在身，很可能已经很长时间了，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吃食物了，她的身体已经被医治了，但在那个时候一定是非常的饥饿，需要一些食物，所以他吩咐人给他食物吃。从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主耶稣对那个小女孩的关怀和体贴是多么的细腻多么的周到。同样他对我们每个人的需要也是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清楚和了解。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一段话语，圣经里的亚鲁他自己没有能力，他没有能力，但是他谦卑下来，他将自己的难处痛苦向耶稣倾诉，因为他知道只有耶稣才值得他仰赖，才知道他信靠，他相信主会怜悯他。在疑惑的时候，在恐惧的时候，他得到了主耶稣的安慰跟帮助，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时候，主耶稣成就了亚鲁的愿望。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和帮助？今天同样的，神知道我们心里面的每一个难处和需要，他知道我们每一样的挣扎，他知道我们心里面的每一个重担。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像亚鲁一样，放下自己的脸面，放下自己的骄傲和自尊，来到主耶稣面前，来仰望他，来依靠他。有多少时候我们的眼睛只是盯在那些难处跟苦难上，而没有将眼睛放在主的身上？像那位宣教士到非洲的宣教士，刚过刚死的时候，眼睛盯在脚下的深深的山谷跟激流，结果是寸步难行。当他的眼睛转移到上面的时候，就很快过了山谷。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平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环境的影响，常常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跟难处，这些难处和困境会影响我们的心思意念。时间久了，等到我们发现环境没有改变处境没有改善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开始什么？会开始慢慢变得迷茫，慢慢变得沮丧，也会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眼睛慢慢的离开神而对神没有信心。那很多人知道我已经年过半百最近一两年身体有很多很多变化，有时候会晕头晕脑， 很多时候感到很疲惫，睡眠少了疲惫，睡眠多了也疲惫。我太太说我可能到了更年期，做了一些检查也没有什么结果。我也祷告神啊，求神能够让我自己身体能变得更健康一些。好像时间久了没有什么变化，没什么明显的改善，现在就开始嘀咕，神真的是会让我的身体恢复到以前吗？当我将我的心心念啊放在自己的身体会不会变得更好的时候，假如我的心心念天天这样想的时候，我就会变得什么？就变得更加忧虑，会变得更加担忧，就会更加变得迷茫跟沮丧，就会对神有疑问，神真的会眷顾我的身体吗？神真的值得我去仰望依靠吗？等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什么角度？我说神他知道我的身体，他知道我身体的每一个部位，我的身体不管出了什么样的情况都在神的手中，他在掌管我一切，他在掌管我的生命。假如他没有让我的身体像以前一样，那是他的意思，他的计划是他允许的，我只是一个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来面对。说等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不会天天担忧我的身体啊，不会天，反而会更容易将眼睛和心思念啊放在神的身上，多花点时间去思考，去渴慕神的话语啊，会多一点去仰望神，去依靠他，会多一点去思考如何使用神赐给我的时间，这样每天会过得更加感恩一些啊，更加喜乐一点，更加充实一点。所以我不知道你今天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担忧你的身体，你是不是在担忧啊，你是不是处在病痛的折磨里面，我不知道你心里面是不是有纠结有挣扎，我不知道你的婚姻关系是不是在困境里面，是不是跟孩子的关系很紧张，不知道如何来面对自己的孩子，不知道如何来教导他们，也许你心里面有很多苦衷，没办法跟人说，没办法跟人分享，但是我们的主都看见了，他将我们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他知道我们每一个难受每一个挣扎，他实际上每时每刻每天都在你我的身边，他在讲来吧，将你一切的难处跟挣扎都交给我，都告诉我，让我来为你承担，不要再自己背着了，来交给我。说正如他自己在约翰福音16:33那个地方说的，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是的，主耶稣已经胜过了世界，他已经胜过了一切，他在提醒我们不要被环境被困难所困扰，只要你愿意来到我面前，愿意来仰望我愿意到我这里来，你就可以放心，你就可以有更多的平安。他在等待着我们每一个人向他倾诉就像患了12年血流的妇人一样，他将自己的难处交给主耶稣，来仰望他，来依靠他，也像管会堂的雅鲁一样，他谦卑下来，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将自己交给主，来仰望他，来信靠他。同样的，只要我们每一位愿意来到他面前，愿意将我们的难处来交给他，向他诉说，他会按他的计划来成就，他会按照他的计划来拯救我们，他会按照他的计划让我们能够坦然的去面对苦难，并且能胜过苦难。问题是我们有多愿意去仰望他，我们有多愿意去依靠他。所以我要问你，也问我自己，你愿意向主诉说你的难处吗？你愿意来仰望他吗？你愿意让他来帮助你度过你的难处跟挣扎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谢谢你，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们，知道我们在世上有很多事情会影响我们，我们的身体 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跟自己家人的关系，跟同事的关系，跟弟兄姊妹的关系，我们还有好多其他的事情在搅扰我们的心。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就是求你来怜悯我们，我们愿意将我们交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将我们心里面的难处、心里面的挣扎向你倾诉，我们愿意告诉你，因为我们自己实在太累了，我们自己没办法再背了。天父，求你真是怜悯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愿意的心，将我们自己完全的交在你的手里面。我们知道你会眷顾我们，你看得很清楚，你知道我们心里面到底在挣扎什么。让我们这样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就是来按照你的时间来拯救我们，按照你的时间来安慰我们，让我们能够去面对这各种各样的挣扎跟苦难，让我们能够胜过。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